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我是安好，
我是孟远，欢迎大家到体验营来体验体验。
是的，我们在这之前呢，用了六期跟大家分享了婚姻关系中的第三者。
有那么多期吗？
哦，六期哦。
真的？
是的。
哇哦，我全都忘光了吗？不太想要回忆。
我们知道良好的婚姻关系需要外界的支持，我们需要的是安全的能加强婚姻连结的第三者。
对，这种第三者呢越多越好。
是的，但现实是能让夫妻关系亲密的第三者其实并不多。
对我来说只有一个，就是我的神。
是这样的，除了神之外呢，其实我们也都能够体会到绝大部分的第三者都会使我们的夫妻关系产生冲突。
对，不得不承认，就算是我最亲爱的小孩儿，我也承认有时候他们确实是我跟我丈夫之间的这个冲突产生者。
对，另外呢，其实两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对，
所以说两个人之间会有好多的不同和差异。
太多了，男女本身就不同啊。
对，这自然也会在婚姻中产生冲突。
对，反正冲突是天天都会大大小小都产生着。
那么如何解决冲突呢？
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进入了这个全新的这个板块哈，就是如何解决婚姻当中的冲突。
在这一部分里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六种常见的冲突及应对建议。
对，就是作者选了这么六种。其实呢有些案例可能听起来还是并不是跟我们那么像，可是我觉得举一反三吧。
对，
因为我们自己跟自己解决冲突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是在一个稍稍的盲点里，没有出路啊。听听别人的故事，听听作者的角度，可能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啊。
对，或者是原来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些正确处理冲突的方式。
对，
相反呢，我们听到别人的这些建议，看到别人的观点，我们对自己的冲突就有了解决的一个思路。
对，那我一定会收获很多，因为我也对这整个这个板块充满了期待。
对，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聊的那个话题。
嗯，
那么常见的婚姻中的冲突啊，作者也给我们列举了以下几个方面。
还挺多的。
第一个，其中一方犯罪。
第二个就是个人的不成熟，或者是个人的破碎的经验。
第三个，受伤的感觉并非任何一方的过错。
第四个，偏好相左。这个到时候要好好想想。
第五个，一方想要的与婚姻关系整体需要有冲突。
这个蛮常见的。
最
后一个，第六个哈，已知和未知的问题交错。
大家听起来可能暂时还不太懂。后面的这六个冲突我们都会一一的跟大家来分享。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第一个啊，其中一方犯罪。
这听起来好像是个大帽子，但其实啊，作者在书中罗列了一些我们很容易明显的错或者是罪。
是的，比如性方面的罪，发怒、失去自制、没有耐心、批评论断、毫无节制的花家用钱。
对，作者说这就像偷盗一样。
是的，
还有包括了欺骗、恶瘾、挟制人、伤害人的言语、滥用权力、骄傲、自私、贪婪、嫉妒、自高，全算。
哦，这么一分析，其实我们每个人其实在夫妻关系中真的是没少犯罪。
我占好几条呢。所以我们都需要彼此的接纳和饶恕。
我们也需要彼此的好好来学习。
那书中也给了我们一个案例，我们不妨来看看在这个夫妻关系里面发生了什么。这是真的很明显有一方犯了错。而且这个错还是特别的伤害了妻子，那就是妻子呢叫做杰西卡，丈夫呢叫做瑞吉。那这个丈夫呢，他有一个 明显的错，应该也算是很得罪妻子的一个错，就是他有这个网络色情的这个问题，所以他的妻子其实很受伤的，因为他会觉得丈夫怎么会背着他去看别的女人呢，然后在他们情感上面也有一个让妻子觉得很被辜负的这种感觉。
对，然后夫妻两个面对这样的一个难题，就找到了书中的作者克劳德博士。
嗯，对，妻子呢，她希望这个丈夫从这个深陷色情网络的这个事情里边啊被救出来，而且恢复他俩的那种亲密的婚姻关系。
对，克劳德博士就问妻子说：“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感觉？”
嗯，
克劳德博士也知道妻子是很受伤的。
嗯嗯。对呀，我觉得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呀。那丈夫这样子的行为，那妻子也会感觉到被冷落，被伤害，被辜负，就是有很多很多情绪在他里面啊，委屈都有呀。
对，
嗯。
但是这位妻子是怎么回答的呢？
嗯，
我想我已经过了起初的伤害了。
对。这个妻子这个回答也已经是非常棒了，
非常坦然，非常释然。
对，因为从这个第一个这种伤害的这种第一个反应里头走出来已经是好不容易了。
是，
嗯。
然后克劳德博士就问这个妻子，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嗯，哇，妻子这一大段回答真的值得我们好好的来揣摩揣摩。杰西卡就回答说，我只不过是开始揣摩丈夫的处境，当我看出他所受的捆绑的时候，我就是在想是什么原因让他落入了陷阱里面，我替他感到难过，也希望能帮他找出原因加以克服，而且我知道我自己也不完美，我也不想让他继续这样下去，我愿意开始了解他所受的伤害，这样我就过了起初的伤害了。
哇，听到妻子这么说之后，瑞吉这时哭了出来。
嗯，
妻子表现出来的恩慈是他从来不曾体会过的。
嗯，
就连他自己也不曾如此对待自己。
对，
所以说丈夫瑞吉转向妻子，哭倒在他的怀里说，对不起，我这样伤害了你。
对，作者就说呀，从那一刻开始，瑞吉不一样了。这个丈夫呢，开始努力的配合疗程，积极的想要恢复，而且愿意好好的来弥补妻子，他不能够亏负妻子给他这么好的恩慈和爱。
对，这令我们想到了圣经上所说的，神的恩慈就是为了领我们悔改。
是啊，我觉得我好佩服他的妻子啊。
对，
他靠着神给他的爱哦，他能够这样子走过来，他自己克服他自己起初的那个受伤的情绪，而且能够感同身受去认识他的丈夫，愿意去了解啊，他那个词其实挺打动我的。他说他很愿意去揣度他的想法，问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愿意去看见他里边那个捆绑，而且他那么愿意哈承认自己也是不完美的，所以他可以接纳他的丈夫的不完美。
对，
哇，我就是我真是挺佩服他的，我觉得他能够把信仰带给他真实的爱的力量活出来。
是的，
我觉得这种受伤的时候能把这个爱活出来是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是的，
嗯，但是真是好。
对，所以说面对这个冲突，杰西卡没有逃避，做到了对人温和。
嗯，
不管丈夫犯了多大的错，对丈夫始终有着这颗谦卑柔和的心。
对，
但是呢，杰西卡呢对罪又不妥协，对罪很强硬。
嗯，
她认为丈夫这个做法确实是犯罪。
嗯，
得罪了夫妻，也得罪了神。
嗯，
所以说她要跟着丈夫一起把这样的一个罪克服掉。
对，我觉得啊，其实真挺不容易的。就这八个字哈，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就对人要温和，对罪要强硬。这好像八个字听起来是简单啊，我觉得整个过程妻子应该是付出了很多很多他自己跟神的关系的这种力量，他要有这种爱的力量的源头呀。
对，没有这种从神而来的这种爱的力量的源头，杰西卡真的是做不到。
很难啊，我觉得太难了。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对人温和是件容易的事儿，可真正操作起来的时候，因为我们每个人里边受伤的那个情绪也是很真实的。
是的，
让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个柔软可能会 就是不知道怎么呢，就生不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回到神的面前去。然后我觉得这个妻子有一点特别伟大，
嗯，
就是她其实是个受伤的那个人，但是她肯到神面前，也肯对人说出来，承认她自己也是不完美的。
对，
她真是有一颗愿意的心。
对，另外呢，我从丈夫这个角度来看呢，嗯，瑞吉也一直是在努力。
是的，
对，
嗯，
首先瑞吉做到了为罪道歉，
嗯，
他向妻子道歉，他知道他的做法，嗯，他的行为伤害了妻子，
嗯。
第二个呢，他能够认真的悔改。
对的，
嗯，还有呢，瑞吉呢，他能够全程的参与，
对，
哎，作者克劳德博士给两个人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计划和方案。
对，
嗯，
全程配合呀。
是的，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挺男子汉的一个决定和行动力。
对，所以说我们从杰西卡和瑞吉身上看到了夫妻两个人在面对一方犯罪的时候，两个人共同努力，借着从神而来的这个爱，和力量，真的是能够把我们许多的这个冲突很好的克服掉。
是啊，所以呢，在这个第一个冲突的这个案例下面哈，作者也给出了一个像我们处理类似这种冲突的时候的一些建议，就是有一方很明显的有错误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对，第一个要注意自己的态度，
嗯，
或者说当面对另一方犯罪的时候，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指责。
对，
其实双方都需要在神面前谦卑下来，承认我们都是罪人。
嗯，这个是挺难的开始，特别是对于受伤受委屈的这一方呢有点难，但是这一步走稳了，后面才能够慢慢继续下去啊。
对，第二步呢，直接针对问题。
嗯，
在跟对方沟通的时候要经常用我感到怎么怎么样，
嗯，
而不要用你怎么怎么怎么样。
对，全部要我字开头。
对，嗯，强调自我的感受，而不要用你开头去指责对方。
这个真的是要谨记，即便我们平常，即使我们平常说话
是
有冲突的时候，也是可以用到这一个点的。
对，第三个是要饶恕对方。
嗯
嗯，我们首先要接受道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用从神而来的爱去完全的接纳对方。
嗯，是啊，这个接受道歉，对方呢也要勇敢的去为这个罪道歉哈。
对，
嗯，双方都在努力中。第四个呢，要寻求帮助。
嗯
嗯，要承认我们真的是需要神，也需要外界的帮助，要找好的对夫妻关系亲密有注意的。
是的，
嗯，
第五条，我们要一同制定一个最终的计划。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夫妻关系啊，真的就是同舟共济。
嗯
嗯，都在一条船上。
嗯
嗯，如果说对方不好了，我们其实也不会好。
对，
所以说我们要共同的努力。
对，然后就是真的是为这个妻子 Jessica 点赞哈，但也要赞一下这个丈夫，因为你说的对的，就虽然他是犯错的那一方，但他肯道歉，又肯悔改，又肯全程参与，就是共同努力了。
是的，好了，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喽。
好，下次体验营再见了。相信有爱就有奇迹，不轻言放弃，只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就不孤寂。相信有爱就有奇迹，虽然逆着风，你给我勇气飞往那佳美之地。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我是西安果牧师。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22章，从63到71节。在63节以前，昨天我们看到彼得三次的不认主。当耶稣转过身来看的时间，彼得想起耶稣的话，他都出去痛哭了，他太难过了，他觉得自己对不起耶稣。我们转到那些看守耶稣的人，他怎么对待耶稣？他们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眼问他说，你是先知啊，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来辱骂他。假如我们在当场的时间，我们非常难受啊，我们看着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他是大能的至高神的儿子，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竟然在人的面前，那些受造之物的面前，他所创造的子民的面前，受到他们如此的羞辱。他们打他，说你是先知，你告诉我们是谁。当然耶稣是先知啊，耶稣啊，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为什么不反抗呢？为什么马上告诉他们你知道他们是谁呢？耶稣啊，你为什么默默地承受他们的毒打，他们的羞辱吗？我们看的耶稣沉默无声，我们心里面读这段经文的人，弟兄姐妹，我们都很难过，很生气啊。耶稣，你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站起来惩罚那些人？也看到那些恶人羞辱耶稣，怎么可以这样做的？违反了最基本的对人的尊重。各位，耶稣基督为什么允许那些人这样的羞辱他呢？他只有一个目的，他就是要来完成拯救我们这些犯罪不配的人。他来受他的百姓来羞辱，就是要拯救他们。这个太奇妙，太奥秘了。圣诞节的时间，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降世为人，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面，一个卑微的小孩子，那个图画还是比较平安呐。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个卑微呀，从出生一直到十字架，看到耶稣基督受到人的羞辱、受伤、受害，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才是真正的卑微，真正的受苦。主耶稣，你为什么要为了我们要承受这样的痛苦呢？这个是极大的奥秘。神的爱就是这么奇妙，神为了爱我们，差他的独生儿子来承受这样的羞辱。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面对人的羞辱，我们都很生气啊，久久不能平复，但是神的儿子竟然的来承受这样的羞辱，就是因为爱我们，不愿意我们走向灭亡的道路。主耶稣啊，对着你这样的伟大的爱，我们只有感恩，只有赞美，只有在你面前说，主啊，我们怎么可以再做一些对不起你的事情呢？我们怎么可以还人在罪中？怎么可以还喜欢犯罪，享受罪中自乐呢？你为了我们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竟然受这样的困苦，我们怎么可以还留在罪中呢？耶稣基督，我们要离开罪，我们要对得起你，我们要为你而活啊。天亮了，民间的众长老连同祭司长带着文士都聚会，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里面，就审问他。当时公会代表整个犹太社会当中最高的领导的阶层，他们有祭司长当主席，其他的祭司、法利赛人、文士、撒都盖人都在那边。他们面对耶稣，他们 以自己作为审判官，面对犯人耶稣，就问他，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吧。当然他们的目的说，假如耶稣是基督，他们就可以抓他，因为他们造反。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那很奇怪，是谁审判谁呢？是公会审判耶稣呢，还是耶稣审判他们呢？然后他们都说了，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因为耶稣说他坐在神全能的右边，让他们想起诗篇第二篇，那你提到神的儿子，他们就问，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耶稣承认了。他们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所说的我们都亲耳听见了。他们问耶稣，耶稣实实在在地回答他们，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坐在神全能的右边要审判他们。他们听到耶稣承认了，但是他们不信，他们要告耶稣，他们的不信自己审判了自己的罪。他们以为他们是审判官，但是耶稣坐在全能父右边才是真正的审判官。各位，在历史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人自封为神，人定胜天，把自己抬高，高于诸天，以为是神能掌控一切，掌控历史，掌控上帝。他们骄傲狂妄，漠视天理，指鹿为马，践踏真理，迫害教会，迫害顺服真理的人。结果呢，他们以为他们得胜，但是坐在宝座右边的基督耶稣审判他们。今天我们看到在社会里面也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以自封为神的，不可一世，审判迫害忠良，耶稣基督同样的要审判他们。耶稣是坐在父神右边的基督，他要审判他们，在历史当中要审判他们，他再来的时间也要审判他们。各位，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不要放弃，我们要坚定跟随耶稣，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仰望将来与他一同作王，仰望耶稣基督回来审判那些邪恶的人，把以为高的把他打为卑微，把卑微的升为高，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坐在父全能的右边，他是真正的王，真正的审判官，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将来与他一同作王。阿们。
今天的经文和牧师分享中，我们看到了恩主耶稣受审，即将被钉十字架。其实站在受审位置上的应该是我们，若不是我们的罪，主就不必站在那里。但是主耶稣却为我们受审，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当祭司长和文士聚集在一起查问耶稣的时候，耶稣做出了重要的宣告：从今以后，人只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在这里，耶稣特别强调了全能两个字。耶稣是要告诉他们，耶稣我才是有全能有权柄的，真正的审判是要我来审判你们，而不是你们审判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真正的审判就是那末日的审判，到那个时候他将审判一切活人死人。那么我们如何回应如今坐在天父右边的耶稣呢？我们能否经得住耶稣末日的审判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现在就要做出我们的决定。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